福音本身是由恩典来定义的，离开了恩典就不是福音。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一段经文为我们定义并且向我们解释这种恩典的本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我们请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我们请弟兄先开始第一节，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乃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恩典的福音赐给我们。我们知道福音中的永恒真理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帮助我们的心专注在你和你的话语上。我们要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明白主你所赐恩典的福音，也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三点：需要恩典的原因，还有恩典的运作，和如何来领受恩典。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看到的第一个真理是，在得救之前，我们是悲惨的，迷失了。保罗在前三节的经文中表达了这种悲惨和失落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恩典的原因。我们在第一节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已经死了。经文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没有重生的生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罪就是灵魂的死亡，罪人处于死亡的状态，没有属灵生命的能力，与生命的源头是隔绝的。我们生活在灵性死亡的状态中，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直追溯到圣经的开头，追溯到我们对罪的理解。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神在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亚当安置在那里，给他一些指导，告诉他应该如何在花园里修理看守，以及应该做什么，然后告诉他你不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在你吃的那一天你一定会死。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蛇破坏上帝对他们的命令，他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但当他们受到诱惑的时候，他们最终屈服并且犯罪背叛了上帝，他们摘下果子吃了，就在那一刻 他们死了。他们并没有倒在花园里像尸体一样，而是在林里死了。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们拥有与上帝相连的生命线。现在他们属灵的生命线被剪断了，就是在林里死了。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所以因着亚当的罪，死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作王。换句话说，我们在属灵上死了，我们不只是死了，我们被欺骗了。这是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经文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讲到行事为人，就是行走的意思。那时你在过犯罪恶中行走，意思就是你被控制了，你被误导了，你被欺骗了。因为我们跟从的是世界，就是那些离开神的人文价值观或者标准，我们随波逐流，我们跟着世俗文化所较好的那些东西来随波逐流。举例来说，今天文化所鼓吹的许多事情是与堕胎、变性、核心家庭的解体密切的相关。随波逐流的一个例子，就是许多美国基督徒参与了黑命贵组织，所谓 Black Lives Matter。 我赞同黑人性命很重要，我相信这一点，教会也应该支持这一点，我们应该为平等和公正挺身而出。但是我不支持，我不赞同黑命贵组织的核心信仰，那就是堕胎、同性恋、变性以及核心家庭的解体。我们需要警醒，不要盲目的接受世俗的世俗观、世界观。第二节经文又说，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被撒旦所控制，就是现今在叛逆神的叛逆神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撒旦并没有完全控制我们的生活，但是他引诱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以为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我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没有走向上帝，我们反而远离上帝。第三节的经文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对，我们不止被欺骗了，我们最终我们堕落了，我们都曾经在肉体的激情中实现我们身体和思想的欲望。我们被这些扭曲的欲望、有罪的激情所奴役，他们控制着我们，误导着我们，放纵私欲在属灵层面对我们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偶像崇拜。我们想借着放纵私欲得到快乐，而不是得到从神那里寻找幸福。私欲的放纵使属灵的味觉变得迟钝，使属灵的胃口不振。如果我们不严肃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心就转离神，就好像所罗门飞兵诱惑。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被他的飞兵诱惑而远离神一样。所以世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有我们自己的肉体，都在把我们拉扯着，使我们处在一个悲惨失落的境况之中。我们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可怒之子，我们天生对上帝有一种叛逆抗拒的心，我们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介入，我们都要在神的怒气当中灭亡。 这是人得救之前普遍的光景。也许今天你意识到你似乎是处在这一种光景，但是你很难将你的生活方式与经文所描述的联系起来，因为你从来没有走过完全堕落的道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明显的罪恶形式，你不确定你是否需要上帝救赎的恩典。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了一个有罪的女人膏抹耶稣的事件。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他家。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吃饭，就带着一个里面盛有昂贵香膏的食品，她也去了。她就在耶稣的背后跪下，又在他脚边哭泣，泪水滴到耶稣的脚上，他用自己头发去擦干，又亲吻他的脚，又抹上香膏。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看了，心里就想，如果这个人是先知，就应该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是个罪人啊。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想，就给法利赛人讲了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把钱借给两个人，一个是500块银币，另一个是50块银币，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来偿还。他就开恩，不再追究，就免去他们的债。那这样子，你认为他们哪一个会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免了更多债务的那一个。耶稣说，你说的对。这个比喻讲的是耶稣自己，因为他就是那位免了别人债的债主。罪人欠了全能神，欠了全能神是债，无论我们欠神的债多还是少，我们欠的债都超过了我们的偿还能力。但是罪人如果愿意接受福音，天上的神愿意白白的免除罪人的债务，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到新的生命。那上帝的恩典是如何的运作呢？我想今天的经文第四节到第七节就向我们解释了。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的经文，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上帝有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永远不会用尽。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中告诉我们，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上帝没有给我们应得的，反而他给了我们最好的。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神的爱非常的浩大，神的怜悯丰富，神因着怜悯看重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所以他要施恩给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他施恩给我们的方法。在灵里死了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靠神让他能够活过来。基督的救恩正是那叫灵魂起死回生的力量。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经文，请。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上帝通过基督展示了他的爱， 上帝的愤怒是针对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罪行，但是通过上帝的恩典，将基督作为我们的替代者，承担了针对你、针对我的罪而来的愤怒。上帝通过基督彰显他的爱，从而拯救了我们。不仅如此，上帝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他让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这是他施恩典给我们的方法。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同坐，上帝使我们的生活与基督同步。我们来看一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时，神事实上也使所有信徒与基督一同复活。神使基督在天上坐在他的右边，同样也抬举所有的信徒与基督一同享受这个荣耀。这是上帝施恩典给我们的方法。信徒被抬举，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请。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上帝要以我们为例，透过他在我们这些与基督耶稣联合的人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向将来的世代显明他那丰盛无比的恩典与恩慈。神愿意把恩典也施给以后世代的人。是的，神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施恩典、行奇事，神仍然介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有些人在现场，我们有些人是在网络上观看，也许你心中觉得面临困境，没有出路，但是上帝要为你开路。也许你对有些伤害过你的人怀恨在心，但是上帝可以把你从你心中的枷锁、仇恨和苦毒当中释放出来。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感到灰心丧气，上帝可以给你希望。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你被呼召去哪个方向，但是上帝可以清楚指点你前面的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神施恩典、行奇事的例子。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年事已高，不能生育孩子，但是上帝为他成就了。约瑟被他的弟兄们卖作奴隶，后来又被祖母诬陷犯罪，他被下在监狱里，但是上帝使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摩西并不觉得自己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但是上帝使用他来拯救他的子民，把他们带出埃及。在新约中，生来是瞎眼的，本来没有希望重见光明的，但是上帝使他重见光明。本来原本不能走路的瘸子，但是上帝使他起来，而且可以跳了。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去了4天，但是当耶稣命令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复活了。神今天仍然介入我们的生活， 神愿意把恩典也施加给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只要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的福音。第三点，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领受恩典。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的经文，非常重要，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整个救恩不只是恩典，也包括信。虽然说人要先信才能得救，但是就连去信也都是神所赐的礼物。信心是来自神的恩典。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典是决定性的原因，而信心则是工具，对于你归信基督起了一种催化的作用。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假设你今天踏着一个滑板，哎，有一辆时速10公里的汽车在你旁边这样子开过来，那个时候你身上正背着一个运动背包啊，有一些不轻的重量啊，你想省一些力气，那你会怎么样做呢？那你就解下背包来啊，扣在胸前，然后你用一条带子扣住那辆车的保险杠，然后再将带子扣到身上。所以当你带子扣上之后，便这个车子就拉着你一路向前行。现在你能够就是站在滑板上，就可以以时速10公里的这个速度来滑行。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呢？你为什么可以站在滑板上就向前滑呢？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很简单。或者你会说，哎，是带子拉着我向前啊。没错，但是不能说是完全正确，因为带子本身并没有动力，这个带子其实只是一个工具，把汽车的动力传递给你。所以真正的原因是那辆车子，这才是决定性的，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你能够以时速10公里的速度来滑行，并不是因为那条带子。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的，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显明在救恩的每一个层面上。我们的信心，我们悔改归向基督，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恩，都不是出于任何自然的能力，也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德行，都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你没有让它发生，你完全没有一点功劳。所有的救恩，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自己的信心，所有这一切都是礼物。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本质。所以如何领受神的恩典，就是要像领受一份礼物，不是要靠自己要做什么才能得到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既然是神所赐的礼物，因此不靠人的工作，如果是靠人的行为，好像遵守律法啦，去自己去过圣洁的生活啦，你就难免自夸，自以为义，就犯上法利赛人自夸的罪。像这样子得来的只是罪，而不是脱离罪，因为不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我们没有理由在神的面前自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上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要小心， 有一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信主到了一个阶段，很容易进入一种状态，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信主后的失落。什么意思呢？你最初认识福音，你了解你得救，不是由于你是个好人，不是由于你的善行，也不是由于你守了十诫，是神救赎你，神接纳你，爱你，拥抱你，全因为基督的作为。你不是靠着行为，你不是靠着你的善行得救，而是接着对耶稣的信心。可是你却自作聪明说，没错，我不是靠着善行得救，我是靠着信心得救，神爱我是因为我信心的植树，我对耶稣的信靠是因为我对他的爱，我知道他的同在。神爱我是出于我的信心，不是因着我的善行，或者因为我犯错以后向他认罪。我只要一直有这样子的信心，我就没有问题了。因此在不知不觉之间，你以为自己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主要原因。这是信主以后的失落。信心来自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自夸。假设我相信是自己的信心带来神的恩典，就可以自夸了，而且很难不自夸。看到没有信主的人，你就会跟他说，你必须以我为榜样。你为什么会掉入目前的困境？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信心。这肯定是自夸。但如果你明白是先有恩典，然后才有信心，那当你面对尚未信主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说，我深深明白你的感受，我们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起初我也不愿意接受基督，起初我也离他很远，但是神打开我的心。如果你回转，神也会打开你的心，因为圣经上这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你回转对神说，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这就很足够了，神就会赐给你信心。信心不是你自己可以从心里挤出来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我和你本质上没有分别，你回转吧。像这样讲就没有自夸。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教导。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寻求神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使徒行传16章14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文告诉我们，是主打开吕底亚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吕底亚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当保罗在传道的时候，经文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你看，主就开导他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先有恩典，然后才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念10节的经文，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基督徒是神所做的工，是基督所重造的人。和救恩一样，信徒行善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命定的。 我们应当行善，以美善的形式为人来荣耀神。行善不能叫人得救，但却是得救以后靠着神所添加的力量而结出的果子，成为得救的证明。福音是关于基督已经在历史中成就救恩的一个消息，全然是上帝的恩典。救恩的核心就是唯独恩典。如果救恩全然出于耶和华，那在我自己就没有一丝的功劳。如果福音是唯独上帝的恩典，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自己得蒙上帝的喜悦。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是神主动寻找我们，把我们寻回。我们得救和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单单依靠上帝的恩典。对我们而言，这种恩典是领受性的，是基督加给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拯救，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照圣经所说在十字架上代替他的选民而死，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死亡和地狱。但愿这唯独恩典的福音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中，在基督徒个人的生命中发动一场宗教改革，使我们被福音全然的更新。
祷告完了以后，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宣教。